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有新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两位，张先生张太太今天是头一回来的，我们还有一位尤太太今天也是头一回来的，我们欢迎。还有没有头一次来的？没有头一次来的，其他都是老朋友了。感谢主，我们欢迎你们三位来，也盼望你们每一个礼拜二都能来。下个礼拜二我们还是有，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钟，我们这些松柏团契，松柏永长青啊，在基督里永不老的团契，在一起聚集。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信靠你，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病痛，你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真是像松柏不老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把握，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是天国里永恒的永远的子民。主啊，我们今天要查考你的圣经，求主恩待，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您怎样向我们说话，求主接着以弗所书第二章更多的向我们说话，因为您的话语是生命，您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您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有智慧，您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心灵的需要。主啊，我们把这聚会仰望住，求主掌权，求主带领，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使他按着正义把你圣经的真道讲解清楚。主啊，我们也纪念今天下午不能来的，身体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或者有事物缠身不能来的，愿主恩待他们，与他们同在，保守眷顾他们，医治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问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查考了第一章，第一章的章题是神的旨意，那么有三个段题，第一段是什么呢？奉神的旨意做什么？做神的仆人。第二段呢？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第三段呢？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那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选了一个经节，我上次忘记说了，是第九节，我们把第一章的第九节读一次好不好？第一章第九节，在圣经的269面，是不是每一位都翻到了？我们盼望今天新来的朋友也都翻到了。第九节有没有翻到？好，我们盼望每一位都翻到哈。第一章第九节，那在新约圣经的269面。OK， 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一次，请。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着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上帝的旨意就是写明他自己的美意。 OK， 我们现在要查考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270面。第二章各位都在家里读过了，那么请问呢，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神的救恩。第一是神的旨意，第二章讲神的救恩，不错啊，题目。哎呦，你怎么讲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对。
你怎么讲的跟我一样啦？哇，好，神的工作，你也是选的神的工作吗？
没有，我是看圣经。
OK， 好了，所以第二章啊，我就跟那个谁招他的题目一样，神的工作，也就是述说神的救恩怎么样做成的。OK。好，头彩了，头彩。那个，这个 这个经节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第十节来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第一章讲神的旨意，第二章讲神的工作，他的旨意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OK， 所以这一章呢，神的工作呢，我也分了三段来讲，分了三段。好，我们都晓得人的工作是什么啊？你们有没有看见人做工？人也很，人的手也很巧的哈，可以做好多的工作出来。我是乡下长大，从小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匠人做工。第一，我看见篾匠。你们知道什么叫篾匠？篾匠就是做竹器的，就叫篾匠。晓得不晓得？晓得，这是乡下生的人才晓得。几根竹子一砍下来，我们家每一个家像每一个家里都有一个大竹园子。那竹园子做什么呢？冬天的是挡风的，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做什么？做竹子的器皿。请一个竹匠来，你把那个竹子一砍下来，摆在他面前几根竹子吧，哇，竹子在他手里，在篾匠的手里面听话得很。他把它这么一撇开，两半，再一撇开四半，再一撇开八半，然后就一学一弄啊，哈，竹篮子，好漂亮的那个竹篮子就出来了，竹箩筐出来了，竹扁担出来了，竹椅子出来了，竹凳子出来了，竹床出来了，哎呀，竹的斗笠出来了，各种各样竹子做的东西，谁做的？篾匠做的。哦，那个手真巧，它好快呀，而且那个竹子这么一砍下来，它可以分成三层四层，第一层的皮做什么东西，第二层的竹子做什么，第三层的做什么，我都看见。哇，那个真巧啊，那个竹子它可以做很大的东西，也可以做很细的东西，那是篾匠。 OK， 小时候我也看到木匠工作，因为木匠大家都想过，木匠，你看那几一些木头，长的短的摆在他面前，经过木匠的手一做啊，哦，那个好多东西就出来了，椅子也出来，桌子也出来，柜子也出来，做得很漂亮的。木匠那是人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看神的工作。神的手怎么样啊？巧不巧啊？神的手比人的手更巧。人做的工作啊，叫什么工啊？叫人工。神做的工呢？神工。所以你们要看神迹吗？今天我们就来看，从第二章来看看神的工作巧妙不巧妙。人的工作是接着神所造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已经有的来做的，对不对？有限，神的工作无限。圣经上有一个地方说，上帝，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是使无，把无变成有，把死呢变成活。这个我们人做不到啊，人不可能说把无变成有。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造出万有来，人也是他造的，他也把死的那个造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神的工作。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看神怎么样工作，好不好？现在我读一节，要请各位读一节。第一节我读，第二节请你们要同声的，要整齐的开声读啊。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众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破孽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怕是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接受这并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我们先看这一段题目，这个章题，这一章的题目就叫章题。章题是神的工作。我们读了第一段，我们看见神在什么上工作？神怎么做工啊？神工作的对象是什么？人。 OK， 神工作的对象是人，人工作的对象是物，对不对？好，神要在人身上工作，为什么呢？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要工作呢？这里就跟我们讲人的光景，所以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神是造作人，是造作谁的样式造的？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是无形无相的，他是灵啊，他是什么样一个形象呢？他是胖子，是瘦子啊，是老年，是青年啊，是中年啊，那个形象是指什么？是指着神的内涵。人有神的性情，能够像神，有神的圣洁，有神的慈爱，有神的公义，有神的信实。人活在世上啊，就是要代表神，要把神活出来的，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他把万有都造好了，最后才造人。但是结果呢？结果人怎么样？人变直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人的光景像不像神呢？啊，所以有一句话啊，真是你这个人真不像样，不像什么样啊？不像神的样啊，人走样了。为什么？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听魔鬼的话犯罪以后啊，人类就走了样了，不像样啊。对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你越来越不像样了。不像什么样？越来越不像神的样了，您说对不对啊？今天你看报纸，你看杂志，你看电视，你看电影，哪一个人不摇头叹息说，哎呀，我们这世界上越来越乱哦，真不像话啊，又偷又抢又奸又杀，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的啦，怎么办呢、啊、这个世风日下，是人心不古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真有这种感觉，不像样呢。人类本来要像神那么荣耀，那么信实，那么圣洁，那么慈爱，现在凶狠的不得了啊，你对他多看一眼就捅你一刀啊，对不对啊？不像样了。所以神要工作，在谁的身上工作啊？在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身上工作。他看见了很难过，他说，哎呀，你看我所造的人，本来要像我这样子的，像我这样荣耀，这样信实，这样慈爱，这样公义，这世界上哪有公义啊，哪有信实啊，都是虚假，你骗我，我骗你，国与国相争，民与民相战。这个在台湾嘛，说要争啊，你是哪里来的？大陆来的？你是阿双？你这个不行，你坏蛋，不是啊，你是台湾人哦，台湾狼啊，这个台湾人跟大陆人之争啊。你到了美国呢，黑人跟白人之争打呀。你现在的南非洲呢， 天天打呀杀呀，可怜呢，像不像神呢？人像不像神呢？不像神。能不能够荣耀神呢？不能荣耀神。所以神看见这样的光景呢，很难过，他就怎样啊，他要工作。他说不行，我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再工作。他先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把我们从什么样的情况转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第一段我就说，神什么样的工作？神奇，神奇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化腐朽为什么？为神奇。哎呀，没有可能改变的，不可能的，神就把它改变过来。哎，所以第一段就是神神奇的工作。怎么样神奇的工作？我们来看看吧。第一，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第二节，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我们在世上怎么样行事为人的？第一，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人顺从邪灵行事。第三呢，我们从前也在你们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可怒之子。注意啊，叫做可怒之子。你看人本来是神所造的，是神手中的杰作。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神造了人，他看为非常好，他就赐福于人。他说要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很满意。那不是可怒之子，那是什么？那可爱之子啊。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可怒，上帝的震怒在我们人身上。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6节那里说，信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人的身上，变成一个什么？可怒之子。有一个名字叫做可怒之子。你看人的光景。好了，我再把前面复习一下。我们人离开上帝了以后，人就没有标准。我们人离开上帝以后，照着世界上的标准来生活。圣经为什么吩咐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说，上帝吩咐始祖亚当夏娃说，你们可以吃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是什么呢？哪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呢，必定死。请问呢、啊、各位，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最要紧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那个果子很值钱呢、啊、吃了就神就发怒了？是不是说神很自私啊？你吃了以后就像我，神巴不得人像他，不听话。那就告诉我们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人活着不仅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人不仅仅是属于这个物质的，人还有什么呢？你有灵，人的灵要什么？要听什么？要什么来满足我们呢？神的话。这个物质的身体呢，就要物质的东西，饮食，对不对？渴了要喝，饿了要吃。所以那个最要紧的意思，上帝告诉我们说，人呐、啊，你活在世上，你是为万物之灵的人哦，你不要光光想到肉体的需要而活，你还要知道你呀、啊，你是有灵魂的，你的灵魂就要听我的话而活着。你要成为有肉有灵的人，你不要光做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活在世上是要靠神的话活，你有神的话，活在世上就有标准啊，就有真理， 就正义，就方向。人结果不听神的话，吃了结果怎么样啊？就完了，所以这就天下大乱。人今天生活在世上就没有标准了，人活在世上的形式为人用什么标准呢？刚才我们看了有三句话来形容。第一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你看上帝的话，圣经说的多准呢、啊、今天多少人活着是凭什么？凭风俗活着吗？风俗也是潮流啊，也是风气啊，这个风气怎么来，这个潮流怎么来，你就跟它流，是不是这个样？能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你看今天人穿的怎么样，都在变哦。啊，你穿说你看那个领带，我们那个打的领带，一会儿啊变得那么宽那么宽，一会儿啊变得好贼好贼，这个领子啊一会儿变得好大的，一会儿变一点点啊，那是什么世上的风俗啊？你不照那个你就落伍了，你赶不上时代了。你看这个西装领子，你这个赶不上时代了、啊、一下好宽的，一下一点点的。那女士是不是这样呢？女士变得更厉害，哇，每一年都要变。人家穿长裤你就不敢穿短裤，对不对？人家穿热裤你就不敢穿长裤，人家穿迷你的你就不敢穿迷底的，哎，一会儿迷你的要穿短的，越短越迷人，一会儿呢要穿迷底的，越长越好。那是什么风俗？这是潮流，你要这个样你跟着人家怎么样。在德性上面也是这样，人说谎，个个都说谎，你不诚实，人家你诚实，人家说你是个真是个大傻瓜，你一定会吃亏的嘛。个个都要撒谎，你为什么不撒谎？你赶不上这个时代了。你看看，那人家都离婚呢，那我们也要离婚呢。我不是跟你们讲了，我那个媳妇儿在那个做药剂师，在那个药店里面，她五个同事，四个不是分居的，是离婚，只剩下她一个。他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分居啊，我们怎么吵架啊，我们怎么谈这个离婚的条件啊，那我现在又交了个男朋友，那我又交了个女朋友，他们就是这个。你结婚几年呢、啊、四年了、啊、五年，你还没有跟你丈夫离婚呢、啊、哎呀你落后了，你还没有分居啊，你还没有吵架，哎呀落后了，你赶不上时代。你看可怜不可怜呢、啊、这个叫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请问呢、啊、今世的这些风俗坏风俗是谁在那后面掌管？下面有一句话啊，随从今世的风俗，就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在悖逆之子人的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啊，人不知道。人犯罪以后啊，神的灵从我们身上出去了，谁来呀、啊、邪灵就来，我们都不晓得啊。他说哎，我好好的，我哪有哈哈，我没有。邪灵就有权柄，神不同在的人，邪灵就有权柄，在他的家中，在他的身上运行工作。他起先是听，就是照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嘿嘿，邪灵说哈，这些风俗习惯就是我在那里掌管，我叫他们变他们就变，他天天玩花样。就是谁呀、啊、就是邪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好了，第三样怎么样呢？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顺服在那心中的邪灵。下面呢还有一句话，就放纵肉体的私欲。这是三步哦，你看，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邪灵，下面一步就是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这个世界就这样大乱，放纵，每一个人都放纵自己，人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反传统，反权威，一切都反、嗯、我要自由，我要绝对的自由，我要怎么样？那是什么？放纵肉体的情欲。自由没有轨道，自由没有范围， 那就不是自由，不是真自由。那个你看看那个火车，那个 BART 他们在上面跑得好快，他在哪里跑啊？在两个轨道上跑嘛，他很自由运行。如果他没有轨道呢，就不能跑了，就不是自由了，对不对？你看那个船呢，它在海洋里面走，它有一定的范围，哎，它一定的方向，走得不好就撞了，船就撞了。飞机也是一样，它都有它的范围的。我们坐船在海中，海阔天空，在船上，那个船有的时候几百人、几千人，那么大的游轮在上面，你可以在上面自由的要做什么？但是你说，哈哈，我在船上还不自由，我要跳到海里面去。自由不自由？那淹死了。所以自由是有轨道的，自由是有范围的。今天人把放纵当作自由，放纵不是自由。这下面说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是一个放纵的世界，所以变成一个混乱、淫乱、邪恶的时代。我们要解放，我们要性解放，你听呢？嗯，放纵肉体的事，结果就变成什么了？下面一句话变成什么呢？哎，在神的眼光看来怎么样啊？可怒之子。在人的眼光说，哎呀，我们心思了，我们进步了，你看我们。在神的眼光看着人变成什么了？可怒之子。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可怒之子。你看神就要在我们这些可怒之子的人身上，神的真怒要临到人呢。哎呀，神要刑罚人，神要审判人，那怎么办？神要工作。哎呀，太可怜了，不行，我要怎么办？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也要把我们这个可怒的转变成为可爱的。那下面就说了，所以到了下面一节就说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怎样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把我们这个可怒之子变成什么？可爱之子。下面呢，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把死了的做成活的，把可怒的做成可爱的，把死了的呢做成活的。哎呀，你看，一个人没有信靠主耶稣，我们在罪恶里生活，那不仅是这些有形的罪呀，又偷又抢又打又骂又奸又犯又烧的，这个在我们里面人心里面的那个罪呢，那个贪心的罪怎么样？那个恨人的罪怎么样啊？那邪恶的罪怎么样？在里面还没有出来的呢，神都看见。那怎么办？神说，哎呀，我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这些人呢，我要救他们，这在这些可怒的之子的身上，我要把他们变成可爱的，怎么办？所以因着神的爱的缘故，他就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下面一句话，就跟谁一起活过来？跟基督一起活过来。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呢众人都复活。我们信靠主耶稣，说耶稣啊，你死是为我死的，你流血是为我流的，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钉的，你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我要相信你。结果这么一信，这个人怎么样？他的灵啊，就从死里面又活过来。神看我们人的死跟我们人看不一样耶，我们人看死，我们人对死的观念就是说，最后一口气断了，眼睛闭了，腿一伸了，也不动了，凉冰冰了，那就算死了，对不对？哎，可是神看我们的死不一样。你还记得我讲过，神看人的死有几种情况？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灵死了， 就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不听他话语，做他所不喜悦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怎么样，死了。什么死了？灵死了。灵不能够跟神相交，那灵死。第二呢，是体死，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命，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不呼吸了，灵魂，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了，然后死了。第二种情况的是灵魂跟身体分开了，气断了，也不活动了，身体臭了，那是一个死。还有一个死呢，还有一个死，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死了人都要复活，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结果就是被扔在那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受痛苦。凡不信耶稣的人，凡他的名字没有写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就被扔在哪里，硫磺火湖的地狱里受痛苦，一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永远的死。所以这里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哎呦，这要读圣经就讲不通了。假如不懂圣经，他说你们这个圣经不对啊，这个人死了以后你们怎么还行事为人呢？哎，死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可以形容，那叫什么，行尸走肉。真是，所以感谢主，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把可怒之子变成可爱的，把死了的呢变成活的。还有呢，下面还有一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下面还有一个字，怎么样呢，一同坐在天上，把我们从地上的坐成天上。哎呀，你看神的救恩多奇妙，我们这些人属地的把我们做成属天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照着我们身体来说，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照着我们的灵来说呢，在哪里啊，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跟天上的那位神天天有交通啊，所以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就是活在天上的人啊。所以我们人活在地上，哎，我们的根在天上。所以这里说，他不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怎样啊，一同坐在天上，那么高超的地位。你看神的工作多奇妙。所以我第一段叫做什么，神奇的工作，化腐朽为神奇，这是神在人身上工作。感谢主。所以怪不得到了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哪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以前他没有说要叫我们行善。这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牧师啊，我不必信靠耶稣啊，我行善就好了，我凭良心行事啊，哎，我做好人做好事啊，可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够？做不到。因为你前面看了，如果是一个放纵情欲啊，一个是放纵情欲人，本为可怒之子，随从撒旦在那里行事，你说我在行善，那有人杀人他还说行善呢，有人偷东西他说我在行善呢，不能啊，对不对？你不能啊。一个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撒旦魔鬼行事，顺服今世的风俗去行的，他怎么能行善呢？怎么能在神的眼中看为善呢？你不可能嘛，对不对？到什么时候？到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过来，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才说行善。而且还有一个下面一句话，什么叫行善？就是照着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的，那才是善。 OK， 所以这里给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下面又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有两次，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什么叫得救了？得救就是神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工作，一个人说主啊，我乐意信靠你，我愿意你在我身上工作，你把我从一个可怒之子做成一个可爱之子，把我一个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使我跟基督活过来，做成一个活的，把我这个属地的人做成一个属天的，这个就叫什么？叫得救。这就叫得救了。得救是什么？得救是本乎什么？恩，神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可以领受，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出于行为，没有一个人出于自己的行为可以得救。所以第一段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神什么样的工作？神神奇的工作。哎呀，怪不得一个人信靠主了以后能够感谢神，说上帝啊，我以前这个人，哎呀，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是一个死在过犯中，你把我做活了。我是一个可怒的人呐、啊，我是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没有标准的人，我是一个随着魔鬼的灵在那里运行工作的一个人呐、啊。哎呀，主啊，我感谢你，我本来是一个地狱的人，你把我做成一个天上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会感恩呐、啊，常常会感谢，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什么？这叫得救。所以好多人不清楚、不明白，没有真正这样相信。他就参加了教会，就受了洗了，结果是什么？没得救。结果是什么？挂名的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他是假基督徒，他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没有改变，那是死的。所以这就叫得救。 OK， 第一段。第二段要从11节到18节看第二段是什么样的工作啊？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第10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12节，请。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允许的职业上是以外人。
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觉得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OK，第二段是什么样？神做什么样的工作？第一段是神奇的工作，第二段是什么？你没看出来什么工作？对，合一的工作。合一的工作，你看这里说了几次合二为一啊，要造成一个新人，要使两下归为一体，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神要做合一的工作。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指着当时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讲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因为耶稣基督从犹太出来的，对不对？圣经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神所默示接着他们写出来的。所以保罗就说，他说啊，你们按照肉体来说啊是外邦人，我们也是哦，我们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是犹太以外的人，就称为外邦人。好像我们在台湾不是台湾人就是什么人呢？外省人，瓦辛南啊， 你知影不？你也要听不？哇，新人啊，这外省人啊，这个这里说你不是犹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他说，照做这一个界限来说，我们与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而且犹太人跟外邦人当时他们有很大的鸿沟，有墙垣分开的。犹太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特别的规条礼仪律法，我们好高超啊，啊你们外邦人呢、啊、不行不行，你们不是外邦人的选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是弥赛亚，来弥赛亚是来救我们的，不是来救你们的，对吧？他们当初是这样的，分得很清楚的。他哪里知道啊，耶稣基督来不但要救犹太人，也救谁啊？也就是万人嘛，对不对？他是接着他们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保罗就说，按着肉体来说，你们是在神的诸约上没有份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这个挪亚立约，与大卫立的这个约，你们都没有份儿。按照那个礼仪式来说，他们受割礼了，你们也受割礼，你们也跟他不一样。你们中间呢是两下不合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不合的。犹太人一到那个外邦人家里面去，不进去的，也不可以跟他们吃饭的。不干净啊！犹太人说我们很干净的，你们不干净。犹太人从外面买的东西回去了，无论到外面走一转回去都要洗手的。哦，这个不干净啊，不可以到外邦人家里面去的，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你知道吗？嗯，犹太人不吃猪肉，你知道吗？啊，他们吃这个牛肉，吃这个羊肉啊，这个他有规定的。圣经说，这个什么样的是洁净的可以吃，什么样不洁净的可以不吃，是不可以吃的。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是两下不能合一的。如果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呢，照样的，今天人跟人就是不合一的。你是有地域的观念啊，你是什么地方人，你是什么呢？有语言的观念，你是讲什么话的，我们是讲什么。有肤色的观念，你是黄种人，我是白种人，他是黑种人，他是红种人。哇，人跟人之间都有鸿沟，人跟人之间都有墙垣，人与人之间都有隔膜。不但这样，我们把圈子缩小一点，连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哦，对不对？甚至于丈夫跟妻子跟儿女之间都有鸿沟，都有墙垣，都有隔膜，都不合的哦。合了为什么要吵架？合了为什么要分居？合了为什么说什么什么这个有代沟？哎呀，不，还是感谢主。保罗说，耶稣基督来，除了做一个神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工作以外，他还做一个合一的工作。哎，在基督里，他说，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接着他的身体就拆毁了这些墙，而且呢废掉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冤仇，就将和好了，把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所以现在只要是基督徒，管他你犹太人好，以色列人好啊，就是中国人也好，在基督里，哎呀都好像兄弟一样。有一次我到三藩市去看到一个诗班呢，叫 Jews for Christ，那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的，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好多人呢，那里面什么都有，有犹太人，有美国人、中国人，各国的人都在那里聚集在一起。哇，那个唱诗歌唱得好好啊，好美啊！他们信的是一位上帝，我们同信的是一位主基督，啊，同被一个圣灵所感，这里同被一个灵所感。唱的是赞美上帝，哎呀，他们在那里唱，我们在说阿们，他们在那里唱，我们拍手，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什么合一，完全一。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来说，有没有这个见证？在我们这个中华规则博客里讲，有没有这个见证？有啊。你说以地区观念来说，从好多不同地方来， 有的是从香港，有的是从新加坡，有的是从越南，有的是从别的地方来，有的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用不同的教会来说，有的是从金信会来的，有的是从长老会，有的从信义会，有的从不同来，那我们合在这里都是一个家庭啊。我们没有分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分一档；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分一排，分一派哈。另外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你以前是金信会的哈，你们分了一派。没有，有没有这样？没有，感谢主。在基督里能够做什么工作？合一的工作，合而为一。不管你是哪一个，在哪个教会的，哪一个牧师给你施洗的，不管你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你是香港来，你是台湾人，大陆来的，我们不管那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有一位上帝，一位基督，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合一了一个大家庭。所以第二段你看见是什么？神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教会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有各地方的人哦，有一天天国的大宴席的时候，那种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国各方不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享受神给我们摆设的那个大宴席，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吃饭，还有主耶稣在当中。感谢主。那时候还分不分呢？你是什么国家，我是什么言语，你是什么种族，通通不分。感谢主。所以第二段你看见的是什么？是上帝做什么样的工啊？合一的工。第一段你看见做什么工啊？神奇的工。还有第三段，好，第三段你看神做了什么工。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神徒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基督耶稣自己为管家师，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OK， 第三段神做了什么工啊？哇，对了，哇，你们好聪明啊，建造的工作。第一段神奇的工作，那是看显明神的什么？显明神的什么？显明神的大能。人不能做嘛，只有神能做，是把他的大能显出来，把一个可怒的他做成一个可爱的，把死了的把他做成活的，把他工作成活的，把这个地上的把它做成天上的，把做属地的变成属天的。那是什么？神的大能，只有他能做嘛。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感谢主，在基督里面哦，哈，就出去了。在基督里面显明什么？显明神的什么大能。人有时候说，哎呀，我厉害，我没有问题，我怎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能办得到。办得到有多厉害？一点都不厉害。不要说别的，小小的三寸长的一根香烟控制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到时候就要抽，到时候就受不了。我发现有好几个人礼拜天不能来礼拜，我请了他，我跟他谈话，我观察去观察他，我没请他说，啊，好好好，哎呀，牧师，我好，一定来。我也知道啊，哎呀，信主耶稣很好。后来我说，怎么老说好好都不来呀？这个原因何在？后来我一观察，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控制了。他说，后来就，你们那里能不能抽烟呢？礼拜的时候，我说礼拜的时候不要抽，礼拜以外的时间抽。礼拜有好久啊？不长啊，一个多钟头，一个多钟头啊，一个多钟头熬不住啊，不能。那个抽烟好厉害呀，是吧？ 就那么小一点的东西啊，他就乖乖的听他话，无论到哪里去要带着他，无论在什么地方离不了他，就那么一点东西就把人控制死。你说他厉害啊，你说人厉害，什么厉害？三寸长的一个东西。你说我以前一个同事，他问他发了薪水，说你第一件事干什么？第一件事买香烟呢、啊、我要算算我这一天抽多少，我一个月抽多少，第一件事先去买香烟，一条一条摆在那里，然后才打算妻子儿女的生活。你看看，第一件事买香，你说人有多厉害？一点都不厉害。你有多能？一点都不能。神能啊，上帝有大能，所以第一段显出神的大能。这个礼拜天有一个人参加洗礼班，我不告诉你是谁，哎，大家都进去了洗礼班了，我站在那门口，我怕有新朋友来了以后他们找不到地方。哎，有一位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了，哎，这时候刚刚不是在里面，怎么又跑出去了？结果从旁边一过，什么味道？哇，满身香烟味道，他原来跑到那个角角里面去丢了以后再进去。你看，你说人有多能啊，好，天不能，他没有办法。我们不是在笑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被控制。他以前是什么？是顺服今世的风俗，抽烟是一种风俗。天天看见那个打广告打招牌说，你抽烟多样子多好看，你抽烟就是变成大人了，你抽烟就表示你这个人呢可以自立了哈。你看那些十来岁的小学的孩子就开始抽烟，他是什么？顺服今世的风俗嘛，你不抽烟人家就笑你啊，是你还没有长大，你连抽烟都不会，要学抽烟，抽烟以后要学什么？学喝酒，这是交际应酬的，你这一点都不会。抽，他是顺服风俗，结果呢？结果，你随从风俗就被那个撒旦控制，你控制了，后来呢，就不得自由，就不得自由。那神有大能，他能够你是烟鬼也好，是酒鬼也好，是毒鬼也好，是色鬼也好，是什么鬼也好，他都把我们里面的鬼能够赶出去。能救我们，那是什么？神的大能。第一段，第二段讲什么呢？讲神的大爱。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仇恨的，那仇敌见面分外眼红，怎么能够合一呢？那是什么？是有爱呢。怎么样爱呀？耶稣基督自己用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你看，耶稣基督为仇敌钉十字架，你们不和，我爱你们到一个地步，你们不认识我，顶撞我，不承认我的时候，我爱你们到一个地步，舍命。请问你们到过嘉义的？你们到过嘉义吧？台湾的嘉义有没有到过？到过嘉义的人举手。台湾嘉义的，这位嘉义好。嘉义有一个故事很出名的，你晓得不晓得？什么故事？无缝的故事。嘉义有无缝的故事，你还不晓得吗？无缝是什么人呢？一个英雄。他什么成为英雄的呢？因为那时候这个平地人跟山地人彼此为仇敌，山地人，嘉义的山地人，每到了时候献祭啊，他们那个拜偶像的时候要把平地人的人头砍来杀来去献祭。这个吴凤是一位他们很尊敬的人，平地人也尊敬他，山地人也尊敬他，他很爱他们，在他们中间生活很多年。他就劝那些山地人说，你们呐，不要这样，不要每年去杀平地人来献祭、啊、你们杀了平地人，平地人要仇恨你们，要杀你们，你们彼此之间杀去杀来，这个永远没有停止的吗？对不对？那个他就跟他们谈条件呢、啊，谈那个那个酋长谈，那好，他说这样好了，我们今年呢，我们以前呢要杀很多人，但我们今年呢只杀一个就好，哎，跟他讲价还价，我们只杀一个也好。这个 跟他讨说一个不行，一个都不杀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一定非要杀一个不行。好了，他就跟他讲好条件，说好，你只可以杀一个。我告诉你是哪一天，在哪一个地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个人你可以杀，其他人你不能杀。他说好了，跟那个酋长说好，酋长说好，我们就准备好，就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候看见那个人从那路上走过，他们把他杀。结果杀一看是谁呢？就是我们，他们最尊敬的人。他们一看见以后啊，哎呀，哭了，流泪了。他们说：“这个人真难。”从那一天开始，不再杀了。结果，外这个平地人跟山地人怎么样？和好，因着一个人的牺牲，因为一个人的爱。耶稣基督为着爱，要叫我们人与人和好，要叫我们人与神和好。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和好，一是人跟人和好，第二一个是人跟神和好。你看到没有？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怎么样呢？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接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还有什么？与神和好了。你看，在基督里人跟人真正的和好，在基督里人跟神真正的和好。所以十字架，你看见十字架是怎样的？十字架是一横，然后呢一竖一直的，横是指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直的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人来到十字架下，人跟人能够和好，人跟神呢和好。接着什么？接着耶稣基督自己成就那个和平的祭，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下。第三段我们刚才念了，是讲到神的建造的工作。第一是神迹的工作，是显明神的大能；第二是合一的工作，显明什么？神的大爱；第三建造的工作，显明什么？ No， 好，我先讲完了再问你。 OK， 这里说这样，十九节就说前面的这样啊，这样这个你们不合的，两下为仇为敌的，现在和了，人与人和好，人跟神和好，这样你们就怎么样呢？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什么客旅，是什么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哎呀，感谢主，这样就亲哦，同一个国的人，还有呢，同一个家的人，我们信靠主耶稣都同一个国。什么国啊？天国。感谢主，世上的国都要过去，有一天这个国哪一个国哪一个国都要过去，几年几十年，以前那个国家很兴旺的，那没有了，又变成另外一个国了，另外一个王起来。世上的国有一天，圣经上但以理书说，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永远的国。世上的国不能够永存，神的国能够永存，成为神国里面的人。还有呢，更亲的，成为神家里的人。哇，一家人呢，更亲啊！感谢主。然后这样还不够啊，还要做，并且你看到了第二十节，把我们做成一个国的人，一个家人还不够，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施，渐渐成为什么？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什么呢？神接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哎呀，这个就更奇妙了。第三讲到神的建造的工作，他把我们这些人建成一个国一个家，然后把我们这些人 这个团体还要建造成为一个什么呢？建造成为一座灵宫，建造成一位成为主的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在我们中间。你看奇妙不奇妙啊？把我们人建造成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在彼得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活的材料，好像一块活的石头、活的木板、一堆活的水泥。主耶稣要把我们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圣殿，造成一个灵宫，造成一个神接着圣灵所居住的一个地方。那是彰显什么？彰显神的大荣耀，神的荣耀。一个殿是不是荣耀的？殿不是随便去处的，神的殿荣耀极了啊！啊，神的殿里面做什么？唱诗的、赞美的、献祭的、侍奉神的。所以神的教会就是神手中工作最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最荣耀的工作显明出来，在地上就是上帝的教会。这个名字又叫主的殿，也可以叫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言语，也不管你是哪里人啊，都因着主奇妙大能的工作、合一的工作，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配搭在一起，像一座美丽的宫殿一样。大家在这里唱诗、赞美神、敬拜上帝，就成为一座灵宫。哎呀，那是显明什么？显明神的荣耀，显明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工作，显明神的荣耀。现在问题在这里，各位基督徒啊，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他能够做神迹的工作，我们也看见神的大爱，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合一的工作。那现在第三步要做建造，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究竟被建造起来了？我们人有没有被建造到这个教会里面去？请问一个建筑物跟一个建筑材料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OK， 建筑材料跟一个已经盖成的建筑物有分别的哈，当然有分别。OK， 现在教会不能够真正的像神的心那样的联合在一起，那么荣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敬拜神、侍奉神、传福音、遵行神的旨意，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这许多的基督徒是一块建筑的材料，但是还没有变成一个建筑物。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材料都有了，但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建筑物，那些材料要怎么样呢？材料要配合，你材料不配合，它永远堆在那个地方，那个木头就是一堆，水泥就是一堆，石头就是一堆，铁就是一堆，钢筋就是一堆，对不对？要把它们配合在一起，配合在一起要怎么样啊？要经过什么？要经工程师，要经要运用得当，还要经过匠人的手来做呢。木料要经过木匠做，铁料要经过铁匠做哈，要锤的，要打的，要爆的，要修的。现在基督徒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他信靠主了一年、两年、三年，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什么？没有让主做第三步的工作。第一步工作做了，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显明，他真是原来是死的做成活的了哈。这个原来被撒旦捆绑的，现在听神的话哈，自由了啊。原来不能合的，现在能合了。可是第三步，神说我要继续工作，神说我要对付你，你这个老脾气不行， 上帝，我样样都好，这个老脾气不能对。这个上帝说我要对付您的骄傲，说上帝别的我都没有，我就是有一点骄傲，那骄傲那不是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所以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呢，上帝说别的我都好，上帝啊，我就是有点贪爱世界，这个我舍不得。那上帝说那不行，你舍不得那不能变成一个建筑物。所以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要继续工作，把我们这些材料建材变成什么？变成一座灵宫，变成主的圣殿。所以今天教会不能够荣耀神，教会不兴旺，这是第三步的工作。人不肯，人不肯。所以好多人信主多年以后原封不动，牧师讲的道很好听啊，哎，我们都很好，我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啊，哎，很好，感谢赞美主，阿门阿门，很好。你要讲对付罪呀，啊，说你这老旧人呢，要死去，要新人活出来，要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掌权，在你生活掌权，在你家庭掌权，你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去守卫掌王权，你要以主为你的主啊，那不行，啊，不喜欢听。田牧师讲到太厉害了，田牧师还会骂人呢，他讲到，他不是骂人呢，我讲圣经的真理啊，对不对啊？我不讲圣经真理，你就没办法长进，你没办法对付自己啊。所以第三步要做，圣灵借着真理要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你是匠人，我是泥土。你要怎么做，你就在我身上做。你看我，你要对付我，我有骄傲的，我心里面还有贪心的。”我有什么样的这个言语上有毛病呢？我思绪上有毛病呢？我在什么地方？我懒惰上有毛病呢？我天天可以做别的很多事，我就是不好好读经祷告，懒惰。上帝说懒惰不行啊，你懒惰不能长进啊。懒惰到一个地步，很多今天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所以不能长进，不能够荣耀神，不能够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圣殿。把别的事情都看得很重，这个也很重，那个事看得很重，把上帝的事看得很轻。圣经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们现在是先把别的都搞好了，然后呢想起来了，哎呀，今天方便就去敬拜敬拜上帝，不方便方便不去。哎呀，把上帝看成什么了？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大能的上帝，大爱的上帝，我们把它当成什么呢？没有尊崇，没有尊荣。所以第三步我们要做，弟兄姊妹，愿你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谦卑的心，说主啊，这样大能的上帝，这样一位爱我的上帝，我愿意把我自己再献在您的手中，使你再做一步的工作，使你的荣耀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从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这样神的心才会满足。所以第二章是什么章题啊？复习神的工作。第一步是什么工作？神奇的工作。请问呢，在你身上有没有神第一步的工作？化腐朽为神奇，从一个必死的做成一个活的，不死的永生的，从一个这个被罪恶捆绑的做成一个释放的，从一个可怒之子做成神可爱之子，从悖逆之子做成一个顺服之子。第一步神奇的工作。第二步呢，合一的工作。那我们还有没有合不来的？彼此之间有没有合不来的？还有吵架的基督徒，还有吵架的，还有嫉妒的，还有纷争。我们在家里还有没有合一合不来的？跟邻居合不来的，跟妻子合不来，跟儿女合不来，跟丈夫合不来的，合一的工作要做。第三呢，建造，把自己献给主，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再做做建造的工作，把我们所有的人配合在一起，好像房屋做得那么好，窗户、门、地板、房顶，哦，每一个地方都联合得那么好。那那些不幸的人到我们中间看，你说哎呀，这真是神荣耀的工作在这里，神就与我们同在，有圣灵的同在，神作神接着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那个教会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兴旺的教会。 OK， 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借助你的仆人把你的真理传讲出来。谢谢主的恩典，你开我的灵眼，让我看出你圣经里面真理的奇妙。不但传讲，主耶稣啊，你让你的仆人自己也实行，让我们听见的每一位也愿意遵从你的话语。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没得救的，主啊，求您在他们心中做你神奇的工作。主啊，我们中间还有纷争结党不和的，在我们家中，在教会里面，求主做合一的工作。主耶稣啊，如果我们还是一堆建筑的材料，我们没有被你建造起来，求主在我们中间做建造的工作，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成建成一座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能够荣耀主、赞美主、献灵祭，在那里做世界上做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